刚才第一堂我们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段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所经历的，记得就是喜乐的油。阿们，就是神用喜乐的油来告我们。我们不要轻忽哈，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还有我们的感受。要记得圣经说，这个恩膏是真的，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喜乐的油，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膏耶稣。主耶稣在地上就常常喜乐，就是父神用喜乐的油来膏他。那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特别喜乐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并没有中了奖啊，发了财啊，或者是升官了，就是有一种喜乐，难以形容的喜乐。这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就是喜乐的油来膏我们。要知道这是很神圣的喜乐。我昨天讲到有圣岁是吧，这是圣乐，这个不是世俗的快乐。阿们，圣乐，我们应该多用圣灵的工作，有圣乐、圣诗、圣乐、圣岁，是因为你们第一次听到，所以觉得很好笑。这样，在神面前的都是圣的，都是圣的。阿门。连我们这个人都是圣徒，赞美主，赞美主。那还有呢，就是在安静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要动，好像就是在那一种享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就是享受那种平静啊，那也是一种恩膏，那是安静的恩膏，记得。而这一种的静是圣静，记得。Holy silence 是圣静，神圣的安静。比如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它当作很平常，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因为我们把很多神的恩典当作平常的，因此呢，我们缺少一种敬畏的心，虔诚的心，我们缺少。不要把神的恩典、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作平常。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就是讲到有人把主耶稣的宝血将我们成圣的血看为平常。不要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任何一部分当作平常。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话，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一个圣徒了，知道吗？慢慢的，我们就变成圣徒了。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好，那里就是讲到第29节，何况人 践踏神的儿子，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对主稍微轻忽或者轻视他所做的，这里说的很严重，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血漫世恩的圣灵血漫，藐视亵渎施恩的圣灵，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我们要培养那个前进的心，对神有一个前进的态度，就是不要把神的任何的恩典、圣灵的任何的工作当作平常。其实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短短的那段时间，那个喜乐，而且我们那个欢乐、那个跳跃，那是很自然的。那个，圣经说，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那个有力量，这样蹦蹦跳跳，那是喜乐的油。神用喜乐的油膏我们。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也许你在等候神的时候，那个喜乐来了。你要知道，人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不要当作平常。起来感恩，跳跃，哈利路亚。可是，在不懂的人的跟前，我们要谨守，要约束。譬如说方言，这就是那个他不懂的方言，反对方言的，不要跟他谈方言，你不要在他的跟前说方言。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吗？不要把珍珠丢在什么？那个、意思说，他不知道这个价值宝贵的，不要在他的面前。我们要有这个智慧，懂得的人啊，多么荣耀！多么宝贵！慢慢的，圣灵就会教导我们很多事情啊，圣灵就会教导我们，因为圣灵来是叫我们成圣，记得他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是受他的约束，受他的管理，到后来我们很自然的就成为一个圣徒，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圣人。他们那个圣人是因为他们思想崇高，也许品德比较高，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那我们之所以成为圣徒或者说圣人，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赞美主，真的要感谢他。好，那这一堂呢，我们就来查考一下哈，那个先来看这个名词，然后呢再看这个意义，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我们两种啊。我们所听过的啊，也许你所看的书所看过的哈，有几种哈不同的说法，你记得哈？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 神灵降在人身上，还有圣灵住在人里面。这有好几种，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圣灵的恩赐，或者说圣灵的赐给。为了不要跟其他圣灵的恩赐呢混合，那我们应该是翻作圣灵的赐给。等会儿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那第一次用这个圣灵的洗啊，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啊，那比如说吧的话，我们查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这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20章21节22节啊。然后到了《使徒行传》1章5节，耶稣就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耶稣第一次用这个名字圣灵的洗。他说受圣灵的洗跟受圣灵是一件事。我们等会儿再来解释那个意思的时候，意义的时候再看啊。那施洗约翰他不但是用了圣灵的洗，他还说圣灵与火的洗。耶稣来了，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降在人的身上，等等这些不同的名词。好，我们刚才提过的就不看了哈。约翰，施洗约翰他所说的，那是在马太福音3章啊。那主耶稣所用的那个圣灵的洗，受圣灵，我刚才已经说过。约翰福音啊，20章21节22，使徒行传1章5节，这样。好，我们从使徒行传2章来看起，第1章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耶稣第一次提到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那耶稣所说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到第2章第1节就发生了。使徒行传2章第1节就讲到那个圣灵的洗当时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他们聚会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好像火焰那样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注意哈，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了。这个到了这里。1节到3节是描写当时他们所感受的那个景象。第4节就说出来他们那个所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这个都被圣灵充满，就是耶稣在一章五节所说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注意哈，这是一件事。只是在这里那个说法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件事。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到也许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第九章，我们都要来看，第十章、十一章，我们都要连着看那个不同的那个名词。第八章，第八章是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传福音，很多人领受了神的道。而且他们也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就是第七节所说的，许多人呢被恶鬼附着呢，那些鬼就大声的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个城里面呢，就大有欢喜。那这里如果我们没有读下面十四节到十七节的话呢，我们就想，哦，这般人一定是被圣灵充满了，因为你看他们都信了，经历了神迹奇事了，而且呢也大有欢喜。可是我们读了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知道他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圣灵的能力，圣灵那个医病赶鬼的能力。他们也领受了神的道，也受了洗，但是所缺少的呢，就是圣灵的洗，就是还没有受圣灵。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知道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也知道他们中间有神迹奇事，也有大大的喜乐，那应该是可以了嘛，应该就说不应该再，就说不需要再做什么了。说他们也领受了道，也受了洗，也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什么应该啊，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是不是？可是你要知道，使徒们呢，觉得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所以他们听见了，然后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为什么？他们特地打发这两个使徒去，好像专专为他们叫他们受圣灵呢？我们已经说过哈，那个圣灵洗的重要，我们不能没有圣灵。而且这个受圣灵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受圣灵就跟受水的洗一样，我有说过，你应该知道在哪一天，在什么时候有人给你按手或者没有给你按手，你都应该知道的。那这里这班人他们很清楚，哦，是两个大使徒来给他们按手祷告，他们才受了圣灵。十六节才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他们所经历的 他们所得着的是什么？他们不过是经历圣灵的大能，可是还没有受圣灵啊。他们所以去给他们按手祷告啊，叫他们受圣灵，就是受圣灵的洗，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注意哈，这个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就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也就是他们还没有五旬节那120个门徒啊所经历的、所得着的，他们还没有那个经历。虽然病得了医治，鬼被赶出去也很喜乐哈、哦，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个五旬节的经历。正如今天好多基督徒哈、啊，包括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在内，好多人没有五旬节的经历，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圣灵。但是你跟他们说，他们不会承认的，他们不会承认说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这里呢说的更清楚，他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还没有一个人来受圣灵的洗，来领受圣灵。那这里的受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是第二章我们刚才读过的五旬节的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圣灵的洗，也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记得哈，是一件事，是一件事。哎，我们再看下去，还有不同的说法。第九章。第九章是讲到保罗他怎么受了圣灵的洗，还有他受了圣灵洗以后啊有什么不同。我想我就简单的提一提第九章呢，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哈、啊、主向他显现以后，他就当时那个大光照了他，他就瞎了眼哈，就有人的拉着他，把他带到城里面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主就打发那个大马色里面有一个门徒，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就说你要去给他按手祷告，叫他受圣灵。主特别的打发他去，因为就知道如果这个扫罗啊没有受圣灵的话呢，他还是在天国以外，在圣灵的领域以外，还是在那个律法里面，犹太人的律法，还有他的学问的里面，保罗是大有学问的，这样没有进入到圣灵的领域。所以主就打发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就去了。17节，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个家，所以哈，他就为他按手，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我们按手哈，很多地方，哎，圣经哈，我顺便提一下，是按在头上，那个头哈，那个字原文没有的，普通就是按手。好，所以呢。这里呢他就是说的比较清楚，是按在扫罗的身上。那我们给人按手的时候呢，也可以按在人的头上。我想按在人的身上，按在人的头上啊都可以。但是呢有一点差别的就是啊如果你是一个晚辈，你要给一个年长的一个长辈，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你要给他按手的时候呢，也许你的手按在他身上比较合适。按在他头上呢，除非这个人比他高比他大，这个就是这里面可能就有这么一点差别，这是我顺便哈查出去。好，那他给扫罗就按手的时候呢，就跟他说 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啊，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他这里只是说到又被圣灵充满，但我们都知道看了第二章还有第八章，我们就知道就是叫他受圣灵，就好像当初彼得约翰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去呢，给他们按手祷告，叫他们受圣灵。那主耶稣打发亚拿尼亚这个门徒到保罗那里给他按手祷告，这里说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叫他受圣灵，看到没有？好，那保罗受了圣灵以后，这里没有记载他当时说了方言没有，可是他事后有没有说方言？他不但有，而且他对方言的领受啊，比别人都多。圣经里面呢，只有教导方言的啊，就是保罗，别的使徒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因为他得的启示哈很大，他的经历也是超过别人的啊，他是因为被主提到第三层天，听见了隐秘处的话语，这样，所以他领受这个方言呢，我相信也是从主那里直接的领受的哈，那就是那么多。OK。现在是第九章是吧？好，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是记载彼得到外邦人，是这个官，这个意大利的外邦人哥利流的家里面呢、去讲道。哥利流因为天使啊向他显现说，你要去请啊那个住在海边的啊俏皮巷家里面的那个西门彼得，你要请他来。他有话跟你说啊，保罗就这个彼得就去了。去了进到他的屋子里面就开始讲道了啊，44节。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他讲到主耶稣怎样的被神来膏，用圣灵用能力来膏，他还在说话的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注意这里是用降在，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哈圣灵的恩赐，这个应该说圣灵的赐给，好像当礼物一样的赐给。圣灵看见那个应该是分着说，看见圣灵把神把圣灵赐给这些人，见圣灵的恩赐，注意哈，也浇在外邦人身上，这是浇灌。前面说降在他们身上，那下面是说呢，浇灌在外邦人身上，降在浇灌，这都是说到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再读下去呢，我就会清楚哈。他们就很稀奇。46节呢，就是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那彼得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外邦人呢，是受了圣灵呢，被圣灵充满呢？他说，是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所以这个说方言这个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应该是个很自然的啊，只是有的人在当时就说，有的人在事后才说。 称赞神伟大。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会说方言的。当时没有说，事后他会说的。这个你们要，这是一个圣经的教导。那当然也有人也有一种传统的说法，你们要注意就是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被圣灵充满呢，不一定说方言。有。这个圣经没有这么说，这第一点要注意。第二呢，反而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呢，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说了方言。有的在当时没有说，他说事后就说。那天我提了一下那个方言的那个功用，到底神把方言给我们它的功用价值是什么呢？就是造就自己，就是叫我们知道怎么用灵来祷告。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只会用悟性祷告，不会用灵祷告。我们只会用悟性，就是我们明白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所谓用灵祷告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圣灵就会给我们有一个原来没有的那个本能，就是叫我们会用灵来跟神祷告。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叫我们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灵得到造就。那说什么呢？人听不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心灵里就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我们不懂的，所以我们听不懂。OK， 但是神也能，圣灵也能够，在他的超然的能力之下，叫这个说方言的人他自己不懂，能够叫另外一个人翻出来，用悟性的话翻出来叫人能够懂。有的时候没有经过人翻译，就直接使他的方言就变成别国的话，是为了叫那个国家的人能够听得懂的。这是圣灵的一种超然的工作。我那天有提过就是以前在香港有一个姐妹帮我们，她也是个奉献的姐妹，帮我们家那时候有四个孩子啊，她就来帮师母这样。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根本不会讲英文。可是他有一天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呀，那就神就让他的侄儿经过的时候一听，哦，怎么搞，我的婶婶怎么会说方言呢？然后他就问他，他就给他做见证，就告诉他耶稣，他就信了耶稣。这些都是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圣灵做的都是超然的事情。我们只能够相信，只能够接受。好，你注意彼得在哥尼流家里面的时候，说圣灵在那里做充满，叫这些外邦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说法你注意44节是说降在他们的身上，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45节就说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然后47节呢，就说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三种不同的说法，注意 他下面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领的时候是一样。那他们在五旬节领受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是圣灵的洗。他们得着了以后呢，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么在这里呢，说到降在他们身上，到十一章里头，彼得也用降在啊，当初降在他们身上一样。那我们看十一章，十一章就是啊，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因为他传他到外邦人家里去啊，传了福音回到耶路撒冷啊。那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教会的领袖就说：“哎，你怎么进到外邦人家里去呢？”彼得就跟他们做见证，就讲到他讲到的时候，圣灵就忽然降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神所做的。你看他这里用的名词哈，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这、就是第一次他用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当初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第二章哈，二章四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降在他身上，圣灵充满啊，都是一回事。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注意十六节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看这里降在他们身上，浇灌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到了这里他也说呢，受了圣灵的洗是和当初降在他们身上是一样的，或者说他们所受的圣灵的洗是一样的，他们所说的方言也是一样的。当初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再就这里是十一章是吧，那我们就看十九章，十九章是讲到保罗他自己受了圣灵以后，他来到以弗所。十九章啊，我们读的时候你注意他那个用的名字，亚波罗对不起，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里保罗用的名字是受了圣灵没有。他当初受圣灵的时候啊，在第九章那里说是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呢，他就用这个受了圣灵没有，就是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是水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的在他以后要来的是耶稣。他们就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注意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就是说他们受了圣灵，或者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或者受，这是第一次受圣灵洗的一个记号，就是有了方言又说了预言。他们之所以说预言，就是他们顺服， 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说了，马爸爸就说了，说出来的，有的人是说了预言，有的人说了方言，一共有12个人。那还有一种说法，在约翰福音里面哈，也是讲的受圣灵，或者说受圣灵的洗啊。约翰福音第4章，就是主耶稣在雅各井的旁边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活水的问题。第13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如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里呢，用水来说到圣灵的洗，是领受圣灵。这就是耶稣吩咐门徒们的时候所说，你们要受圣灵，或者说你们受圣灵的洗。在约翰福音20章，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那使徒行传1章5节，他就说受圣灵的洗，那都是一件事。那这里呢，说到那个水要成为泉源，就是领受圣灵。那到第7章就比较更清楚一点。第7章第37节，37和38这2节读了，我们才知道哈，是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如果约翰没有加上这个38节、39节，我应该说，如果约翰没有加上这个39节这一句话的这个注解呢，我们不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对不对？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如果39节约翰没有将这个注解的话，人不知道他是指着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在这里那个圣灵变成活水，那如果你没有受圣灵的话，从你的里面就没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他里面缺少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因为没有受圣灵，没有受圣灵的洗。他们被误导了，就是说我们在信耶稣那天，我们已经有了圣灵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追求圣灵充满了。哎呀，真是，所以没有活水的江河。昨天有个姐妹现在她来，她说她里面呢，她说死水一潭，不是活水，那是死水一潭。好多基督徒就这样被误导， 就忽略了这一份神的恩典，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恩典。你就知道说就是单单耶稣讲这一句话，你就知道那个受圣灵的重要。我第一天在这里我就讲到哈，从重生得救讲起，然后讲圣灵的洗，我也讲到水洗的意义，然后就讲到圣灵的洗。那个圣灵的洗是为着叫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水洗的意义。水洗的意义，浅的意思就是悔改的洗，深的意思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洗。那我们要经历到，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经历到与主的同死同活，这个就必须要有圣灵的洗。我们也可以说哈，我们跟神所发生的一切的关系，主观方面的关系，不是客观理性的，都是在圣灵的洗开始的。你受了圣灵的洗，你才开始，你的灵命才有长进，你才能够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你才能够懂得神的事，那个经历他的能力，得到他的智慧。所有一切从神那里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的那个得到的，实际经历的，都是从圣灵的洗开始，都是从受圣灵开始。必须神的圣灵要降在我们身上，像五旬节那一天他们所经历的。还有一种说法，传统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哈，就是说五旬节那一天哈，那些门徒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我们不需要再受圣灵的洗了。因为那班人是代表教会嘛哈，教会的产生是在那一天了哈，教会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洗了，我们不需要再受了。有这个说法吗？啊，你看也是误导了多少人，多少人。受水洗不是因为当初耶稣受了洗了，他的门徒受了洗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受水洗了。照样的，当初他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也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水的洗每个人都要受，圣灵的洗就可以不要受了？这个观念，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我相信是从那个欺骗的灵而来的。人就这么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多少基督徒啊，失去了那个活水的江河从他里面要流出来，多么大的福气，他们失落了。好，那我们查考了这些名词，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哈，差不多啊，都是一回事啊。那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先要问说，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说法？我查考了以后呢，哈，我的领受哈，我现在我们讲的都是圣经，我们从圣经上来受教导，不是任何人的教导。我也是这两天，我一直有个负担哈，就是要把你们从过去传统的那种说法、观念，还有教导里面呢，就是帮助你们要走出来，要走到圣经里面去，要接受圣经的观念、圣经的教导，还有圣经的说法。那，为什么它有不同的说法？圣灵的洗，使徒约翰就说了很清楚，他说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所以讲到圣灵的喜，是说到是耶稣给我们受，是耶稣用圣灵给我们实现。这个源头，你知道，事情是一件事情，但是啊，那个源头，那个来源不一样，就是圣灵的喜从哪来的？是耶稣用圣灵给我们实现，他来了，就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实现。我那天稍微提了一下那个火的意思哈，火就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挑旺人的爱火，给人有能力，然后呢就炼尽在人生命当中做那个建造工作的时候呢，是炼尽的意思。这个我们都要经过圣灵的火来炼尽，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被建造，才能改变像耶稣那样啊。这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那是火是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尤其是生命建造的工作。嗯，好，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这个时候换成都被圣灵充满呢？那是说到耶稣用圣灵为他们施洗了，他们这一班人呢就得到圣灵了，就受了圣灵了，领受了圣灵了，而且被圣灵充满。等会儿我再解释哈，那个喜，圣灵的喜是什么意思啊？那说到圣灵降在人身上，为什么说降在人身上呢？因为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还有呢，浇灌，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也是啊，天上来的意思，就是好像神在那里就浇灌。这个浇灌呢，应该是翻作倾倒的意思。神呢，把他的灵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啊，倾倒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知道哈，圣灵它不是一个物体，好像啊，你这个水，你浇灌在我们身上，只能在外面，对吧？因为它是物体，是吧？水。可是圣灵浇灌的时候，它是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体全人的，所以没有外面和里面的这个说法。过去的解释呢，这个浇灌是在外面的，充满是在里面的，这个是人在字句里面呢是这样去解释哦，好像诶听了还是可以的，还是蛮合逻辑的哦。那这是因为他们对圣灵不够认识，所以才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知道圣灵来的时候，它是渗透我们全人的，它不是光在，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呢，也就是降在我们全人的身上，知道吗？保罗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圣灵的殿，包括我们的魂跟灵在内，或者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灵，还不是我们的身子。神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当然也充满在我们的魂里面，有时候也充满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圣灵。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不受你身子或者魂或者灵的限制，不，因为他是灵，无所不在的，他是渗透万有的，知道吗？ Yeah. 那受了圣灵，这是从他们领受的人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个比如我这本书啊，我给曾弟兄啊，我给他好。从我这边来说呢，是我给他，对不对？从他那边来说呢，是受，是领受。 那是一件事情，对不对？不过就是有这么一点差别。书是一样的，是吧？OK， 那受了，那么在《使徒行传》十章那里哈，那里讲到那个圣灵的恩赐也给了他们啊，那里是说的好像圣灵是一个礼物啊，神把这个礼物哈。浇灌在他们的身上，浇灌，这也是从上头来，浇灌。我说你浇水在花上面住着，你是从上面这样浇灌下来，所以那个角度不一样，所说的事情都是一件事。刚才我是把那个书哈给真弟兄，从我的角度呢，是我给他。那如果说我没有。没有放在他的手里面的哈，我就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丢给他，或者扔给他，是不是？那么他受了，他接受了，是一样，他受了。Okay？ 所以我们，有时候你要硬是在那些名词上，你要去给他，要来分辨，这都是在那个词句里面的在打转。对吧？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你得着圣灵了。所以他们在名词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辩论呢，而却是没有一个人得到圣灵。你看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真的像圣经说的，保罗说要做智慧人，要做聪明，不要做愚昧人，这样。好，那什么是圣灵的喜？我们也需要有一点解释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是圣灵充满？我们也要把它弄清楚这两件事情啊。虽然啊，它是一件事，可是我们也要。知道那个内容，那个圣灵充满这个名词是吧？但是什么意思？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那我们看那个35页，这个认识圣灵跟随圣灵这本书的35页。35页下一半就是什么是圣灵的喜。那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下面所写的也是只是我个人的领受，还有我个人所经历的，那么多年来所经历所领受的啊，就把它说出来，说出这个内容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喜啊。那我说的未必是完全的，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啊。当然你们需要在你们以后的年日当中啊，在你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还要慢慢去体会，可能你们会发现的哈，是我还没有发现的，这非常可能的。好，好，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圣灵的喜。这个名词由施洗约翰第一次使用，后来主在升天之前也用了这个名词，他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受圣灵的喜，这是在行传一章五节。在这之前呢，主吩咐他们要受圣灵，那是在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受圣灵与受圣灵的喜是同一件事。喜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浸，浸在水里面，比如浸在水里面，或者是沉没在水里面。 圣灵的喜和水喜都应该说是圣灵的净或是水净。我们要知道那个水净的时候呢，那很马上我们就知道哈，那个点水礼啊，那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传统上的那个点水点一点，那是不合乎圣经，因为按照这个洗的原来的意思，它是浸在水里面的，所以才有浸心会的这个宗派的出现，就是他们认为必须要浸在水里面。Okay? 那跟长老会呢就有区别啊。圣灵的啊，就是说水洗应该是翻作水浸，圣灵的洗应该是圣灵的浸。这个浸跟洗也许不一样，尤其是那个点水洗那更不一样啊。那所以所谓的水洗，也应该是浸在水里面才合乎圣经。而所谓的圣灵的洗就是浸，就是整个人，注意哈，灵魂体都浸在圣灵里，或是消失在圣灵里，或是消失在圣灵里的意思。我们已经说过了，圣灵就是神的灵，也就是神的自己。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或者施浸，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灵，就是他的自己，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如果他把我们浸在他的灵里面呢，就是他要把他的全部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借此与他有更深的连结，或者说更丰富更完全的连结，并且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与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在圣灵里的，不像他在肉身的时候，他与门徒们的关系是在身外的，他无法住进他们的里面，随时随地的都与他们同在。如今啊，耶稣以圣灵的位格来了，或者在圣灵中来了，他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们里面。我们在哪里，他也跟也和我们在哪里，那个同在是里面的。耶稣曾经用葡萄树与枝子的连结做比喻，说明这种内在互助相连的关系。这种灵里连结的关系，就是由圣灵的洗而产生的，或者说开始的。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呢，我们便无法与他有这种灵里面的连结，还有灵里面互助相交的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教会是如何产生的呢？教会是由圣灵的洗和浸而产生的。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有这样的教导。我们所以称为身体呢，是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也是引于一位圣灵。那教会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在内。如何成为基督的身体呢？教会之所以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因为受了圣灵的洗或者浸。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个属灵的身体。这个教会之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是在圣灵里面与基督联合了，就是透过圣灵的洗而联合的。那引于一位圣灵，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啊。那因与一位圣灵的意思呢，就是全教会或者众教会都是从这一位圣灵得到供应，得到帮助，得到生命。这是引与圣灵的意思。好，那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解释很简单的解释啊，就是用圣灵，就是什么是圣灵的喜，我看，OK。那句话，那是在前面，在那个前面，就是应该是在十七页，翻到十七页。那你解释这个圣灵充满的意义，这个十七页最后的一段哈，圣灵充满的广泛的意义，那你就讲到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的喜，刚才我已经有一点解释哈，那就是神要把我们完全浸透在他的圣灵里面。那么圣灵的喜是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有了圣灵的喜，我们才能够开始渐渐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成熟，得的越来越丰盛，以至于完全被神所充满所占有。这个是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啊最主要的意思，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圣灵的喜不是说一次就算了，千万不要接受这个思想。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受了圣灵的喜，你根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圣灵的里面。但是呢那个圣灵的充满就是圣灵的喜。圣灵的喜不只是一次的，应该是继续成长越来越多。圣灵的充满也是多次的，因为它是一件事情，所以也是要越来越多的，一直到了后来呢，一个人可以就是满有圣灵了，那就是达到了主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的目的了。十七节啊，这里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哈，就是解释什么是圣灵充满的哈。圣灵充满的意义非常的广泛，有深有浅，有多有少，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一言以蔽之，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呢，圣灵充满，注意哈，就是天上荣耀的神以他自己的圣灵，我特别用英文注出来，神圣之灵，来浇灌充满这地上蒙恩的罪人。就是神用他自己的灵，神圣之灵，荣耀的灵，来充满，来浇灌我们。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道理的落实。中国古人只有这种崇高的思想，有道却没有路，直到圣灵来了，才打通了这条神人合一的通天的道路。古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圣经所说的神人合一。那圣灵来了，才使这个神圣奥秘的道理落实在人的中间。这是个圣灵的充满的那个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将我们与神能够合一。 而圣灵的喜呢，是神就是把我们要先浸透在他的灵里面。那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灵能够丰丰富富的来浇灌，来充满，让我完全浸透在他的灵里面。这些都包含在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这个意义的里面。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呢？我们要来看圣灵充满是什么。十九页，我们翻到十九页，好，十九页，圣灵充满的明确的定义，就是很具体的说明这个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注意，从圣经的角度，不是从人的角度或者传统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圣灵充满的定义啊，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圣灵保惠师的位格来到世上，充满并住进信他之人的里面，因而带来神人联合的这个奥秘的关系。这是神与人在灵里的生命的结合，是基于圣经的真理，并且是在神的圣灵里落实而成就的一件事。这种神与人联合的关系还可以不断的晋升，日益的丰富，永远不会改变，持续到永永远远。此外，圣灵充满了还有下面的定义，这个就比较具体一点哈。我列出了有十种情况，就是说明什么是圣灵充满。第一哈，圣灵充满就是叫人知罪而悔改，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每一句话啊，每一个定义都有圣经的根据啊，出处。第二，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为主而活，为主做工。第三呢，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各样属灵的恩赐，也有经文的出处。十五呢，就是圣灵充满是叫我们结出各种生命的果实，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如圣经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和启示，能以明白圣经，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基督内住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圣灵充满是叫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享受主的同在。圣灵充满是叫我们与神同住同行。圣灵充满是叫我们依靠圣灵，能以在世上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能够胜过肉体、罪恶、世界和魔鬼。圣灵充满是叫我们预先经历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可以说就是预尝天上救恩的滋味，天上神为我们预备产业的那个滋味。那这是一共有十点啊，就是说出那个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下面又还有十点呢，那是在一次啊同工训练聚会当中，我们大家所讨论，每一个人这样就着他的经历所提出来的哈，这另外也是十点。圣灵充满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充满我们全人。 圣灵充满呢，就是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让耶稣将他自己更多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是叫我们更多渴慕耶稣，更多的渴慕神的话，生活更有力量。圣灵充满的是更多的得着基督，更多没有自己，如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不要只看呢被神剥夺，更要看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相信神所拿去的是赐好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才是上好的。然而只有活在圣灵充满的意义中的人才会有这种知识。圣灵充满呢，就是活的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充满就是基督带我们进入他更丰盛的生命，更多进入他的完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流露他那美丽的生命。圣灵充满的是神的灵把我们的灵打通了，让我们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与连结，这样他才能够改变我们。圣灵充满呢，就是盖恩夫人所说的与神联合。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在灵里与神合而为一。唯有圣灵充满才能够带领我们真正的认识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否则我们所信的耶稣只是理性里所接受的历史人物而已。最后一点呢，就是圣灵充满呢，就是耶稣所说的受圣灵的洗，或者是受圣灵，也是圣经所说的圣灵的浇灌，圣灵降在人身上，或是住在人里面。这跟一个人偶尔经历圣灵的感动和能力啊，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好，那个下面呢，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一件事。我想哈，我稍微看，也许稍微跟你们一起来读读啊，就是21页，应该是从那个倒数第二段开始吧。21页倒数第二段，我们也可以用这一些哈来衡量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是火热爱主，为主大发热心的。他和神的关系明显的是很实在而活泼的。他对圣灵的事情呢也十分的有兴趣，对圣灵的感动也比较敏锐，甚至于对圣灵还会有一些看来似乎是奇特的经历的，比如看异象、做异梦、说方言、说预言，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但这些个人的经历的真实性与正确性还需要加以查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必然是喜欢祷告，注意他那个特点哈，他喜欢祷告，爱读圣经，而且祷告有能力，读圣经也有亮光启示，甚至有时候呢，还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喜欢亲近神，宝贵神的同在，也享受神的同在。那因着圣灵的来临和充满呢，神的同在就变得那么真实和宝贵。所以对他来说呢，耶稣不再是圣经所记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位又真又活，且活在他里面的那位复活的主。我们如果有这些经历，当然，或者说如果我们真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一定会有这些经历，或多或少，不一定每一样都有哈。 虽然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是立刻就变得属灵了完全了，因为他的灵命还需要成长，还需要有圣经真理的教导，就是属灵的喂养。而灵命的成长也是需要有年日的，但是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以后，生命必然有所改变，认识他的人，尤其是他自己家里的人呢，必定能够看出他和以前不一样了。这种生命的改变是必须要有的，这个包括有圣灵恩赐的人那个生命必须要改变，要不然他只是停留在那个恩赐的里面呢，而生命却没有长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圣灵恩赐的人他仍然还是属肉体的，他因为没有注重那个灵命的那个长进，灵命的追求，所以生命还是很幼稚。正如那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保罗说他们的恩赐之知识都不在人以下，可是呢保罗说你们呢只能够吃奶，我还不能用干粮喂你们呢，因为你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所以他们的灵命还是很幼稚因此才有分门别类嫉妒纷争这里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教会里面无论是灵恩的教会或者是传统的教会如果还有嫉妒纷争这一类的事呢，那就是证明他们在灵命上还是很幼稚。在灵恩教会里头有了恩赐，经历圣灵的能力，但是灵命没有长，这个还是很幼稚。那在传统教会里，虽然他们的圣经很熟，知识很多，但是灵命还是很幼稚，是一样的灵命的长进是必须要有的。我刚才说因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已经说过，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被神所充满，也是被生命之主所充满。当圣灵就是赐生命和更新的灵进入并充满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改变。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住进人的里面的时候，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必然会变得活泼而有力量的。他的生活形态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他与神的关系会继续的发展下去，会变得越来越亲密，甚至还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这一切都是圣灵充满一个人以后所要做的那个改变的工作我想或者呢在最后一段就是应该好像继续读下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也开始看见自己的肉体的败坏。你知道很奇怪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对肉体并不那么敏锐，也不那么容易看见。可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不是马上，虽然没有马上属灵，可是他确实发现他的肉体，他就开始认识肉体了。那么他也会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些天然的东西需要被对付被除去的，而需要有经历和有恩赐的人来帮助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将内在生活的真理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以后如何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就是也是必须要有安静等候神这样才能够靠主过得胜的生活，那这样他们的生命会更美好。那意思说他们如果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再加上内在生命的教导，他们会更好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自然会追求圣灵的能力和恩赐， 甚至于他们会追求到一个地步啊，过于追求恩赐能力啊，过于啊追求那个赐能力赐恩赐的主，而不知不觉的把主放在次要的地位上，把恩赐放在首要的地位上啊，这样颠倒次序当然是错误的啊，是本末倒置的。那另外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呢，也比较懂得什么叫属灵的征战。他们因为得着了圣灵的能力啊，对于禁食祷告也有了负担了，特别有负担了，并且也肯付出代价，奔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呢，说方言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重要的凭据，否则圣经就不会记载这件事了。我就列举了圣经里面有关方言的教导的那些经节，我就列出来啊，我就没有多说，因为这个方言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最好的呢，就是你去查好圣经，你以后跟别人呢谈到方言的问题，如果有争论的时候哈，记得这个时候你该停止了，啊，那你就告诉他你去查好圣经好了，这样就结束你的辩论。而且呢，对他是一个正面的帮助。他要去查考圣经，他能够接受圣经里所说的，那就没有问题。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最后我们在没有下课之前呢，我再问是不是都清楚了？对这个圣灵的吸、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的名词，还有它的意义内容，是不是都清楚了？都清楚了吗？只有一两个人说，也许不是这样一两天的哈都能够啊弄清楚的。那我建议呢，就是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认识圣灵还有跟随圣灵啊，就好好的查考这里面所列出来的经文，好好的查考经文。你查了，就像那个比利亚人呢，他们呢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啊是还是不是。你们要知道哈，我在书中所讲的还有我在这里讲的是还是不是呢，你就要查考圣经，好好的这样去查考圣经啊。我希望你们以后真的要简单，要简单，不要复杂。原来哦，信耶稣的事是很简单的。你看有些乡下的老太太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教育啊，他们反而得的很多，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活在灵里面这样。你要他们说，他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是他们却有那个生命的实际，就是他们很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稍微平衡一下啊，或者甚至有一些知识哈，你可能你需要把它放在一边，对手从头开始，好像你从来不知道一样的回到圣经里面了，然后就这样简单的来领受圣经里面所有所说的，知道知道多少这是以后的事啊。那你不知道的你就等，就是要忍耐，你在等候当中神会渐渐让你会知道，知道的你就要遵守，就要领受。好，那个不要强解圣经，像强解其他经书一样的啊，贝德就说我们就自取灭亡。还有不要单单只是从字句上来领受，也要从经义方面来领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较那个路就会走得很平衡啊，但是要简单。 那个所谓的神学啊，有时候会让我们多明白一些圣经，这是好的啊。可是，神学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呢，就是他把哈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他把它变得复杂化了，因为他要理论化，所以就加上一些人的说法、人的哲理、理论就加进去，弄得人很复杂。那我们现在呢，要简单，要简单。怎么简单呢？就是你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以耶稣为中心，以耶稣为一切。你要相信保罗所说的哈，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如果我们所领受的其他东西哈，如果耶稣没有在其中，那就有问题，那我们就偏出去了。你偏出去的话，有时候你会要走很多冤枉路，到了最后呢，你还再回来，再回来，还是回到耶稣这里。你要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是我们的一切。你看，我说到那个认识圣灵的时候啊，我首先呢，第一章我就讲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虽然我们是讲圣灵哈，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也可以说，我们要经历哈，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还有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那个，我有也是在上海，有一天我碰到台湾哈，有一个很大的事工的一个领袖哈，他看到我，他就说钟牧师，他说你那个书我看了好多遍，我希望你们以后就是看了再看，主要的就是你要查考那里面的经文，还有我所体验的啊。我所经历的、所领受的，然后你做一个比较。如果你这样继续等候下去的话呢，我再说哈，可能你还有进步的亮光，你会得到的会更多，因为真的是神不偏待人，而且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话，真的是要和众圣徒哈要一起来明白，而且传讲的人哈也不是一个人能够讲的完全，所以神在教会里头就赐下这五重的知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还有弟兄和姐妹，这样才能够。讲的才比较完全啊，那有时候我们也要求神要扩大我们的度量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神用我们啊，也会用别人，不是单单用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心态哈，当神这样多用我们的时候，多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啊，就觉得我们这一份是最重要的，唯有我们这份才是对的啊，唯有我才是对的。你知道我从前在香港的时候，我说我不是离开了那个教会嘛哈，那个教会的领袖啊，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那就是说神只用他，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对的话，就其他的人如果对的话，神就不会兴起我来。 哇，这个就是把其他的人一概的抹杀。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有分辨的能力，这个我们需要祷告，这是灵里面的一个分辨。哦，到底，因为主耶稣既然说了在末后的这个时代啊，会有假先知、假使徒出来，那我们就不能不注意有这个真假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分辨。怎么分辨呢？第一，还是从圣经。第二呢，还是从我们灵里面那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告诉我们，这个人是真的出于神的，是那个人是出于他自己的。有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很清楚会告诉我们，这个人他所讲的都是一套理论，这个人讲的完全是生命的经历，就是圣灵会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也应该求，好像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为腓立比教会都是这样祷告啊，求神就是让你们能够分辨是非。他是讲到在灵里面的那个分辨。一方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广大的心，能够接纳神所使用的别的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不要把那个不是出于神的都接纳出来，那就错了，对吧？那么怎么分辨呢？多读圣经，多等候神 ，OK， 然后常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就会知道。阿门，哈利路亚。好，应该吃饭了，已经到了12:50了，在美洲。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上午这样与我们同在，又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下午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